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跟我一起打开来看。今天的经文长度呢只有四节，而且内容非常的简单，容易理解，非常清楚。一个我们一会儿一起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讲的内容再清楚不过了，每一个人都能够读懂。但是就是这样一段信息，如果你没有重生，你却不能相信，因为他讲的实在是属天的事情。耶稣说，你若没有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看不见，你也无法相信这里面所写的内容。但是如果你相信，你看见这是经文里面所写的内容，你的生命会完全不再一样。我们一会儿一起来把这经文再好好再读一次，我们一起来看看经文里面的又清晰又难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要到你的面前敬拜，因为你是创造着一切的，你是给我们生命，让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去认识你，去荣耀，去敬拜你的。天父，求你膏抹我们的口，让我所说的话真是从你而来。天父，我所讲的内容有哪些是不合你心意的，求你都禁止。天父，如果我讲的内容是合你心意的，求你让这些话语都进到弟兄姐妹的心中，让今天在座每一个听的人都可以蒙这个福气。天父，求你的话语向每一个人敞开，求你的圣灵像光照到我们心里一样，可以明白这话语，明白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天父，求你把今天的这话语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好像从天上的宴席一般赐给我们。天父，我们把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短暂但是敬拜，一起读诗，一起唱诗的这样的时间，完全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你儿子的救赎，这一切都变得圣洁。天父，我们要到你的面前，将来有一天可以一起同在，每天歌颂你，赞美你，去认识你，去倾听你，在你的面前所做的一切，手上所做的，口上所说的，都是圣洁荣耀。天父，求你今天让我们也可以到你的面前，借着你儿子耶稣，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话语，可以到你的面前。感谢天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好，在讲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先问这样一个问题：重生，上周还有弟兄受洗对吧？姐妹也有是吗？然后受洗代表着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这样的一个复活到底只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术语，一个奥秘，一个幻觉，还是一个真实？你心里面有没有答案？这个重生复活真实吗？在座的弟兄姐妹，已经做基督徒的，你的生命重生了吗？你重生的生命真实吗？你怎么知道？今天的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当你的生命重生了，你会思想上面的事情。这属天的真实在你的面前，在你的眼前变得真实。刚才我引用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尼哥底母他是一个读圣经非常多，明白圣经，他叫经学家嘛，是吧？他非常清楚上帝所教导的一切。他问耶稣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人到底要怎么样，要做什么才能进神的国？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所有人，其实你们不管是相信基督教，相信任何一个宗教，还是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神论，其实你都在问的一个问题。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你生命当中都有问过这个问题，我与这宏大的宇宙到底有什么关系？我的生命重要吗？我的生命到底在这个宏大的宇宙面前有什么意义？你们生命当中一定都问过这个问题。我这一生最重要的，我的一生，我的人生价值在哪里？你一定问过这个问题。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在问的就是在说，我与这个创造宇宙的神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在这位神的面前重要吗？我在这位神的面前有价值吗？这就好像从高速路过来，路边有很多的农田，你可以问，我跟这漂亮又20公顷的美丽的农田有什么关系？上面有很多走在那个在上面的农作物啊，或者是牛啊羊啊，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不，你其实心里面更好奇的，我跟这个农场主如果有关系， everything 所有的事情都不一样。所以宇宙万物有什么关系？我的人生在这浩瀚的宇宙当中到底有什么价值？什么时候你的答案会变得不一样？当你的答案，你明白你跟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有关系的时候，你心里面答案就不一样，对你的生命开始产生极大的翻转。思想在天上的事情就是你复活之后的确据。所以耶稣跟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最主要的标志是你能看见神的国，你看见上帝的国是真实的。今天的经文里面就让你看见说，我们要思想上面的事情，寻求上面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在这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很简单，一起来看一下，如果你相信这天上的事情是真的，按照这样的段的经文描写，耶稣在哪里？基督在哪里？在神的右边。我们的生命已经死了，已经复活的生命现在在哪里？跟基督藏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在哪？在这里还是在上面？我们的生命在上面。而且将来耶稣会不会显现？耶稣再来，他显现的时候是做君王，带着荣光，他是上帝显现，我们会是怎么样？我们会跟基督一同显现，满有荣耀的显现，是跟基督一同荣耀的显现。我们现在的生命没有上帝完美的荣耀，可是那个荣耀的生命已经在了，已经，今天你荣耀的生命正藏在神的里面，你荣耀的生命马上就要显露出来。这个事实经文解释的简单 清楚。你相信吗？你若相信的话，你今天的生命会活得不一样，因为你现在的生命，我现在的生命不真实，我真实的生命藏在基督里。这里说，你若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复活是个过去时，已经发生了。后面说第三节，你们已经死了，这个死是过去时已经发生的。你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你已经重生了，而现在时是哪里？现在时是你正藏在基督里，这个藏在是现在时。你要思想，你要寻求，你要去明白，去认识，去体验这上面为你预备的是多么的丰盛，这是现在时。所以我们现在的生命是去看见我藏在里面的生命和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的这样的一个上面的画面是多么的丰盛，这个是现在时。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砰！你荣耀的生命要显现出来，这个是将来时。你将来的生命在荣光里面砰一下炸裂出来的时候，那个是你将来生命要长出来的样子，是你会看到跟基督一同彰显出来的那个样子。说太难相信了。我们看看这，你如果要相信，你首先要相信一个事实，在天上有一个事实你要先相信，就是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说给我一些证据让我可以相信。我一生都是在用证据，用逻辑，用理性来去明白这个世界的，你现在可不可以给我一些证据，让我明白，让我相信？我给你三个证据。第一个证据，上帝真实存在；第二个证据，圣经真实可靠；第三个证据，耶稣真的死而复活。为什么说上帝真实存在？你看这世界上宇宙一切的万物，天上的繁星，地上花草，你一切的创造，你都看见一定有一个创造主。任何一个事情它能够存在，一定有一个造它的，有一个造它的，追溯到最开始创造的那个就是神，必须有一个创造的。一个物品能不能自己创造自己，逻辑上说不通。一个物品能不能永恒的存在，我们的真实的世界告诉我们，世界不是永恒，不是不变的。唯有一个永恒的开头，它创造了整个世界，那个永恒的存在，唯有一个永恒的存在，就是上帝。你相信你的所思考的，你的头脑里面的思维，你在你的科学的领域做的一切的研究，你都基于一个假设，这个世界可以被思考，这个世界有一定的自然规律。为什么世界能有自然规律？因为有上帝。只有有一个创造这个世界的人，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他是运行规律的，他在创造的时候是按照秩序创造的，他里面是有秩序，他创造的人也是有秩序，有律法的，有道德的，整个的思维才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你说我通过思考来明白这个世界，你的思考本身就证明了上帝必然存在。 人有道德良知，就证明了上帝必然存在。你看一个新闻，早上看一个新闻，手机上刷到一条信息，你有一种感觉，这个好，这个不好。当你做这样的一个感觉，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判断的时候，你在用道德来去做判断，因为只有道德才能说一个东西好与不好。道德从哪里来的？从人里面来的吗？如果道德是社会的标准，是人所造的标准，今天按照自然选择的道理，多数人一起投票说我们可以杀光那个少数人，你第一反应就觉得说这不好，那你这个反应从哪里来的呢？说明人道德的标准是超越人这个群体的，甚至你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所想的事情不好，说明这个道德的标准是超越你自己自私自利你的利益的，这个标准是上帝的，是超过人，超过你的个体，超过你的群体的。上帝真实存在，世界是万有证明它存在，世界的规律，自然的规律证明它存在，人的良知道德证明它存在。圣经是真实可靠的，圣经记录了许多历史，但它又不简简单单是人的历史，是上帝参与在人的历史当中，所以记录了很多上帝的工作，让你看见一个信息，就是上帝介入人的历史，为了把人救回来，他的救赎计划，这就是圣经的信息。圣经是可靠真实的，没有被篡改，所有的今天的圣经都是可以被证实，跟几千年前的古卷对比，我们所拿到的圣经是一致的。考古学一直在帮助基督教，科学帮助基督教，人文科学、考古学提供了大量的地理，今天早上主日学的信息，提供了大量的地理的知识、考古的证据、地质，包括历史文献。如果你们没有听过，可以找一下死海古卷。死海古卷它的按照现在的科学年鉴定，它是在公元以前。公元以前的时候，它的经文就记载了将来有一个人，他是被神所差派，要来为人付上罪的代价。他是君王，但是他又是仆人，他要为一切的人的罪付上代价，使人可以得救。在旧约里面，在公元以前，在耶稣出生以前就已经写好了。新约里面你如果看路加福音，他开头的时候说什么，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我把这一切都详细考察，所以他里面记录了许多的人的名字、时间、地点。你看耶稣死和复活的那两章，23章24章的时候，你觉得怎么那么多的信内容，不就是耶稣死了第三天复活了，让你讲你都讲不出来太多，但是路加在里面写了很长很长的内容，里面记录了大量的人的名字，哪些人参加了审判耶稣，哪些人参加了看见了耶稣被钉死，里面全都记录的是人名。干嘛？提阿非罗大人你可以去问每一个人，这是封书信写的时候，离耶稣死只有20年的时间。20年前的时间，今天2026年，2006年的事情，再往前一点， 2001年的事情，911的事情，有人知道吧？往后一点点，对我们这一年的这一代人来讲的话，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事情，这个对我来讲特别清楚。20年前的事情记录的非常清晰，没有模模糊糊，没有作假，里面的人的名字你全都可以去考察。保罗写书信说，有500多个人都看见了复活的耶稣，其中大部分还活着。他写这书信干嘛？就是告诉拿书信的人说，你可以去问，全城全耶路撒冷城的人都看见了耶稣是怎么被钉死的，500多个人都看见了复活的耶稣，门徒们看见升天的耶稣，全都在圣经里面写的真实可靠，耶稣的复活、死和复活真实可靠。耶稣复活之后，他坐在神的右边，今天经文讲的，你相信吗？耶稣坐在神的右边什么意思？耶稣他升天之后，他与上帝同坐，他掌管整个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在他复活的那一刻开始展开了。今天你重生得救的人都是活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国度从那个时候一直在开展，今天仍然在开展，神的国度已经展开，神的耶稣做那个国度的君王，他掌管一切权柄。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我了，启示录里面讲说神和宝座的羔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将来我们到新天新地，到上帝面前，到天堂的时候，你的敬拜中心是神和宝座中的羔羊。上帝说，看啊，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敬拜他。这是上帝，这是耶稣坐在神的右边，真实代表了整个救恩计划完成了，代表了整个救恩计划完成了，耶稣也掌了权，他在神的里面完全的荣耀。知道真实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最近夏天开始了，你也可以说快来了，但是已经感觉天气越来越热了，你会发现你脑海里面不自然的开始思考，暑假要干什么啊？是不是应该去钓鱼了，对吧？然后我们现在天气暖了，家里的草坪需要剪了，很多事情开始在你大脑里面开始思考，可能有的人想到是冰淇淋啊。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开始没那么多思考了？比如说圣诞节，中国新年，冬天的滑雪，这些事情开始想的没那么多了，发现这一切的你的大脑思考的转变非常的自然，很努力的这样改变吗？没有。基督徒生命的改变，你头脑里面思想的转变怎么发生的？不是靠你努力改变你头脑，是通过你读这本圣经，看见真实，一个真实的事实即将发生，又与你相关，这个真实自然就改变你的头脑，改变你所思所想，改变你的情感一切。所以我这里讲说，生命发展第一步就是你重生，真实的重生，看见神的国，明看见属天的事实，相信他，你自然而然你的心你的头脑就开始不断的寻求。经文里说要思想天上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当讲那个讲道的人讲这个太轻松了， 反正周日的时候我跟你讲的，周一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去继续的工作，继续的照顾家，然后感觉我地上的事情好像也没少干。所以区别到底在哪里？这里面的思想讲到的是你被什么东西填满。你如果被地上的事情填满，你会很快发现地上的东西太少了，没办法满足你。当然也有，今天我还听约翰派伯他讲到说，人太容易满足，太容易快乐了。看现在吃快餐高糖的东西，人就是这点东西就快乐了，就满足了。但实际上过快，因为那些都是太短暂，只有真实的永恒的才能给你足够的满足。举个例子，我是做 IT 工作， IT 工作呢跟今天跟一个弟兄分享的时候，被 AI 冲击的太强了啊。我能回想我当年上学刚毕业的时候，我最期待的就是找到一份工作。为什么？一，成就感，我学成了，我可以有自己的工作了，然后我做的事情很有成就，那我学成的东西是我心里面最有成就感的。我学的是什么呢？写代码。今天最不需要的什么呢？写代码，因为 AI 全都帮你写了，我写的没他写的好。所以存在感、成就感大打折扣。安全感，当时觉得找到一份工作，收入有了，签证也有啊，那时候那个还拿签证嘛，安全感。现在呢，天天在想，为什么我老板还不把我开了呢？ AI 都可以替代我了，他雇 AI 不好吗？安全感也降低了。满足感啊，感谢主，满足感还有，至少还拿着薪水，是吧？但是这个满足感短暂，而且它能给你建立在给你带来的这些存在感和安全感会影响。 OK， 那当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呢？当基督徒，我看见我的工作是上帝当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已经给的，不是我们今天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还有金钱物质所以才去找一份工作。当你那么思考的时候，你真的很厌烦你的工作，你就想赶紧把这个工作可以结束，足够的多的钱，然后就可以退休了。但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已经创造了，当初上帝创造的时候创造工作、休息、家庭，当然衍生出来关系。上帝创造工作的时候，你发现上帝的给人的工作很特别，是他把那个园子，伊甸园，那个你可以想象成就是一个果园，这个把这个园子先给你搭好了，让你可以在里面去打理这个园子，而且立刻告诉你说，你可以因为你的工作就享受你所结出果子带来的喜乐。所以工作本身是上帝创造的，是上帝要给你的，是上帝要让你快乐的。所以工作的意义最大的一个其实是喜乐，好好的工作自然就带来喜乐。不工作直接就拿钱，有的时候更多的是焦虑，这我经验不多，但是跟大家分享啊。那好好工作就一定带来喜乐。存在感，我的第一份工作，这个是彼得前书还有出埃及记两处，相当于说圣经的开头、圣经的末了都在跟你讲的一件事情，你已经有一份工作在上帝的面前，叫做君尊的祭司。他告诉你说， 我要召你们出来，要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你已经有一份工作，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君尊的祭司。不要把君尊祭司想的好像电影里面那种做一些仪式。君尊的祭司是干嘛？君尊的意思，祭司一，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为人祷告，告诉人上帝有多好。二，把上帝的祝福带到人的生命当中，你因着认识上帝，你去爱这些人，做基督的手，做基督的脚，做基督的话语，你把这个爱传递出去。不管你在哪里，你是做 IT 的，你是做老师的，你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做君尊的祭司，你在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爱你身边的人，你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告诉他们我生命的盼望，我喜乐的来源。安全感，我的生命在哪里？我的生命藏在上面，藏在神的里面。我现在的生命只是一个很短暂就要消逝的一个泡沫，一个影子，不是没有价值，而是真的短暂；不是没有价值，而是跟上帝手里面藏着的那个我来相比，我的快乐真的是在上面。所以他告诉你两个现在你就可以经验，就可以体验到的奥秘。第一个就是你过去的生命已经隐藏在那个黑暗，在那个过去当中已经消失了，在慢慢的淡出，像一个残影一样。而你现在你真实的那个生命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真实，它是在哪里？在上帝手里面藏着，藏着就是保护着，保护着就不会变，不会丢，不会衰残。你的新的生命在上帝的里面藏着，保护着，你永远不担心，而他必然要带着荣耀彰显出来。为什么我现在体验这个淡出和这个真实为什么还这么少？一个重生的人好像一个婴孩刚刚从母腹里面出来。我问说，婴孩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你没办法说不是，婴孩就是一个人，从哪一个点上来讲他都是个人。但是婴孩体验到人要体验的一切吗？他体验到上学、工作、结婚、养家，一起跟朋友一起出去聚会，婴孩体验到的东西很少。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他描绘的画面是说，一个刚出生刚重生的基督徒像一个在喝奶的婴孩，你能体验的你能参与的很少，几乎没有。但是圣灵神的话语一点一点把你给养大，随着你越来越大，你对上帝越来越认识，你对属天的事情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有感受。他描绘到说，这样的人好像开始吃干粮，他可以从圣经的话语当中咀嚼出滋味。你今天给一个小刚出生的小 baby 一个牛排，一个龙虾啊，就是你或者中餐最好的给他火锅啊，吃不出来滋味。但是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他可以体验到上帝话语里面的滋味，他能够明白上帝藏，我们藏在上帝里面的那个生命的滋味。我们的盼望，这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那一天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一直在说很快很快他就来，他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荣耀的显现。这个描述我特别喜欢，在哥林多后书 第三章十八节给大家读一下啊，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那个画面像什么？像这幅图一样，我们的生命好像一面镜子，被主的宝血已经洗干净了，一个镜子完全的彰显出主的荣光。我们为什么得以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因为耶稣已经把我们的罪全都洗净了。当初摩西也希望可以与上帝面对面，他祈求上帝说，上帝，我想亲眼看见你。上帝说，你没有办法看我，因为你看我的话就死了。所以上帝从他后面背面过去，即使是这样，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脸上还带着光。今天我们生命要与耶稣面对面，完全像耶稣一样彰显出他的光。彰显出什么呢？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不断的思想，耶稣的形象就是我将来生命的形象。耶稣的形象里面，他的圣洁，完全公义，完全没有罪。耶稣里面的温柔，耶稣里面的慈爱，耶稣里面他的能力，耶稣里面的智慧，更重要的是耶稣与天父与圣子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个彼此互相荣耀，彼此互相支持成全的那样一个关系。你想到耶稣在水里面受洗的时候，天都为他敞开了，圣灵倾倒在他的身上，上面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将来你重生的那一天，你与基督一同出来的那一天，上帝就在你身边，让你看见说，上帝喜悦你，上帝的灵充满你，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你是他的爱子，他喜悦你。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真实，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我们藏在神的里面，将这样属灵的真实活在你的生活里面，活在你的方方面面的生活里面。在你读圣经的话语的时候，举个例子，前段时间上个星期我们家正在读约书亚记，所以我在跟他们讲到读约书亚记的一章二章三章这样下来的时候，你看到第一章上帝就应许三件事情。为什么应许三件事情？是因为他告诉约书亚，你要带着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跟那些人征战，然后要把整个地都拿下，太难了。那他告诉约书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个地我已经应许给你了。第二件事情，你只要遵行摩西告诉你的一切的律例，你凡事都成。第三件事情，我必与你同在。然后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就一点一点把每一个应许都给你打开来看。第三章的时候，过约旦河，他告诉说，你约柜，祭司扛着约柜要先进到约旦河里，河水就分开了，谁先去的，谁先进入迦南地的，上帝先进入迦南地，约柜就代表上帝的同在，上帝先去的。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要思想啊，思想属天的真实，上帝，这跟我要认识的属天的真实有什么关系？上帝说，我给你的这本书讲什么？救恩在耶稣里面，是谁先去的？是上帝先去的，是耶稣先道成肉身，进入到人当中，是耶稣先死而复活，为你为我洗净了一切的罪，是耶稣先去的。 继续想，我藏在上帝里面的生命是无荣耀的圣洁的生命，我荣耀的圣洁的生命从哪里来的？是上帝先给的，是上帝先去的，他先开始这个成圣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前段时间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说教养子女有多么的困难，困难在哪里呢？困难在人的心啊，不，这个其实我觉得包括我们讲自己的时候也是一样，我的心就是很复杂，就是很多矛盾，就是圣经上讲说人的心恶到极处谁能测透呢，真的是有，但是又发现没有办法改变，很难，你跟小孩子跟他们讲很多遍也没有什么用。其实一样的，我们自己听讲道听好多遍也没什么用啊。所以是灰心吗？不是，是上帝先去做的，是上帝先成全的，是上帝先要成圣，要让你的生命成圣，所以上帝先在你的心里面激发出那个良善，激发出那个圣洁，你只要跟就好了。所以帮助小朋友最好的让他看见上帝，知道上帝会先做，为他祷告，知道上帝会先做，然后你跟，做父母的跟就好了。带领教会，知道上帝要兴起他的教会，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知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他要洁净教会，他要把教会做成一个荣耀的心腹，将来到上帝面前预备给主用。所以教会是谁先去洁净？是上帝先去洁净，是上帝先去带领，你只要跟就好了。在祷告当中，一会儿我会讲，在敬拜，在团契当中，特别讲团契，团契如果你不思考天上的事情，不思考上面的事情，你觉得团契的价值在哪里？我缺少朋友，我要认识个朋友，我今天的生活很枯燥，我想要跟大家在一起hang out，我需要一些帮助，我需要让人知道我的需要。不，这是地上的，看天上的。为什么会有团契？因为上帝耶稣的身体为你掰开，他在逾越节晚餐，在上那科西玛尼园祷告之前，他先是逾越节晚餐，他掰开一个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一个身体掰碎了给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是一个身体，当然有团契，你都不是在爱另外一个身体，你是爱你自己的身体。耶稣拿起这个杯说，这是我为你所舍的，一个血流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中，一个生命，一个得救，一个血。所以我们的生命都不是在爱一个邻舍，我们是在爱自己。耶稣说你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当然了，现在坐在你旁边的一个弟兄一个姐妹是你自己，你自己同一个身体，同一个血，同一个灵，你当然可以自然的去爱他，不是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和想要让别人称赞你，而是本身的这个属天的事实让你知道我爱我身边的弟兄姐妹。看似平凡的生活，工作、休息，我刚才讲的工作休息也是上帝创造的。我妻子讲句话说，是世界上上帝创造的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睡觉，就是休息。你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闭上眼睛，后面怎么睡觉睡着的都不是你的做的。太好了。我知道也有人是失眠的啊，但是我跟你分享一点点失眠的经验，就是你祷告，祷告，求上帝把你大脑里面让你无法入睡的东西去掉。上帝赐给人的休息，赐给人的睡眠实在是太美好了。你要是放弃这个睡眠，你嫌弃，你说睡眠不好，我要花更多时间去做更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上帝说我创造了休息，你应当休息。所以休息也是荣耀上帝的一部分。吃饭， 我们都说饭前要祷告，你饭前祷告为了什么呢？真的就是觉得说我做了这个祷告，我这个饭它不会伤，就不会让我吃拉肚子吗？还是说我做了这个祷告就能怎么样让我的吃得更饱吗？还是怎么样？饭前祷告的时候，这个完全都是让你看见你就活在圣殿里面，你今天的喜乐就是因为你正在上帝的圣殿里面。好像大卫说的，我一生一世要在上帝的殿中。圣殿是什么样子？圣殿在里面，燔祭、素祭、平安祭。燔祭是什么？除去一切的罪。你能到上帝面前祷告，就已经是耶稣为你除去一切的罪。所以祷告，感谢上帝，我可以借着耶稣。素祭是什么？素祭就是把你面前的这个食物感谢上帝，因为借着食物我看见上帝你恩典我，你的慈爱一直留存。平安祭是什么？平安祭就是把上帝的祝福从上帝面前领受。并且你如果看平安祭的条例，平安祭的条例就是吃，平安祭的条例就是你要把食物从上帝面前领受之后给全会众的人吃，必须吃。所以为什么饭前要祷告，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吃饭呢？因为你在上帝的面前，你在圣殿里面，借着燔祭，借着感恩的素祭，借着从上帝领受的平安祭，享受上帝赐予你的，与上帝同在，与上帝的团契，带来与地上弟兄姐妹的团契。在家庭里，在邻里关系里面，我直接跳到后面。哎，哦，时间还够啊。OK， 在讲到家庭，在讲到邻里关系的时候，我跟我的家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当然，还是回到圣经里面。看到上帝创造婚姻，创造家庭是什么样一个定义？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核心关于家庭就是二人合为一体。在新约里面，以弗所书保罗在讲到婚姻二人合为一体，所以这个合为一体就成为了你家庭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或最重要的那个形象。合为一体，在人的当中，保罗特别讲，你怎么样能够合为一体？做丈夫的要舍命，做妻子的甘愿荣耀你的丈夫，这样的一个彼此舍命、彼此荣耀的一个关系。哎，听着耳熟，刚才不就是在讲到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的关系？圣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爱的。耶稣说，我要为上帝的救恩计划，我宁愿成为那个赎价。圣灵宁愿被差遣，要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做一个工作。什么工作？约翰福音里面讲说，要让每一个人能够思想耶稣。哦，他们几个人的关系啊，几个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哈。他们的关系真的就是一个每天想着怎么彼此荣耀的一个关系。你里面的圣灵会让你思考耶稣，耶稣会让你明白上帝多么爱你，上帝会明白，让你明白圣子是多么的荣耀，是你的主。他们彼此的关系就是那个合一的关系。婚姻里面的关系其实合一奥秘就是彼此荣耀。我愿意舍弃我自己的荣耀他，他愿意舍弃自己的荣耀你。在广一点的关系里面，其实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里面也未尝不是。你也是希望我成全我的弟兄，我成全我的姐妹。为什么？因为我在基督里面，我的真实的生命已经藏在神里面了，我还缺什么呢？ 我荣耀的生命一点不差了，我还缺什么？我还要什么呢？我只希望我今天在地上还暂存的这个生命能被你用一下，还能有点用处，可以祝福你。我祝福你，希望你也可以看见你的生命在上帝的荣耀里面有多么的丰盛，于是你也愿意去祝福其他人。彼此关系里面，属天的真实带来生命的改变。最后花多一点时间讲祷告。啊，我自从开始准备这段经文，开始去思想这段经文之后，我的祷告都变了。所以我不是说我今天好像比你们更明白属天的真实。属天的真实是一辈子你可以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在这个话语当中看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但是我的祷告都变了，怎么变了呢？我祷告很自然的想到我的生命的需要，我家庭的生命的需要，我想到一些人为他们祷告，想到一些事情为他这些事情祷告。但是祷告着，这段经文就让我醒了。这段经文让我看见说，在祷告当中，你思想在天上已经为你藏着的，已经预备好的天上那个更真实的你。我就发现我的祷告变得特别有安慰。祷告看见我自己的缺乏，我看见自己的struggle， 困难、挑战、困惑，我自己没有去克服的罪，我到上帝面前看见为我存留的那个多么的美，远比我现在能照镜子看到的我自己美多了。我心里太安慰了，天父，那个真实是我心中所渴望的。我看到我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为他祷告，我看到我自己的家人，我为他祷告。我的家人也有很多真的是不放在祷告里面，你心里面都没有办法安慰的。你真的知道，只有祷告，只有上帝才能改变人的心。那你在祷告当中，你如果只是在地上祷告，你总觉得我好像只是在尽一份工作，让神好像知道我的需要有多大，然后说神啊，帮我做吧。但是当你开始看见这段经文里面讲到那个天上的真实的时候，你开始赞美，赞美说，我的家人，他们真实的生命那么荣美，已经存留了。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的真实的生命，虽然地上可能我看见，我眼睛看，肉眼看见了很多的问题，很多我想要觉得跟他处不来的，但是在天上的那个他是多么的荣美，像耶稣一样完全的荣美，变得爱他。在地上服侍的时候，我觉得有那么多的挑战，教会里面好像各样各样的问题，各样的需要，好像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程序员的有那么多的 bug 需要修。但是家里面，教会里面，我发现在上帝的手里，我不是一个去做修理的工作的人，在上帝的手里，他给了我一些可以去祝福别人的恩赐，可能给每个人的不一样，有的人是做手，有的人是做脚，有的人是做口。我前两天看John Wesley Charles Wesley， 他们就是去给人洗脚，他们做Mercy Ministry， 就是慈善，做那关怀的工作做得非常好。那在我这里呢，我其实觉得最好的就是安安静静的读书，读神的话，读更多让我明白神的道理，好去准备一个好的信息给我的身边的弟兄姐妹， 给我的家人，借着各样的机会把圣经的道，把真理给他们，这是我唯一需要做的。教会里面不需要我去 debug， 怎么说，纠错， OK， 好，教会里面不需要我去纠错，教会里面需要的是我让他们看见上帝有多美。我相信弟兄姐妹当中，因为你们是耶稣的教会，耶稣给你们圣灵的礼物恩赐，各样的恩赐，如果你好好看的话，我们教会里面恩赐的人，这上帝的恩赐太丰富了，每个人有各样不同的恩赐，都非常美丽。其实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教耶稣的教会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安静我的心，我去想我怎么用这样的恩赐去爱我身边的人，去祝福我身边的人。国度，这个其实也是从上帝那边领受的真实，你才觉得传福音是一个多么自然的事情。整个天地万物，地上的人是谁创造的？是我们的上帝创造的。将来虽然罪让这个整个天地世界都变得越来越毁坏，越来越败坏，但是将来上帝要回来，要更新天地。圣经里面不是说让把天和地都除掉了，好像我们以前会以为到一个天堂极乐世界这样子，不是的，是耶稣要回来把天地都更新了，人要在地上在天上荣耀上帝。上帝创造的新天新地，这个永恒的眼光让我看见今天哪怕是一个还没有信没有认识耶稣的，哪怕这个地方跟信仰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知道他是属上帝的。最多最多就是他不认上帝，但是我知道他是上帝造的，我知道他是属上帝的，所以我很自然的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回家吧。可能我曾经是那个不配做的不好的大儿子，自以为意，不想让我的兄弟回来，但是今天我看见那位真正的大儿子耶稣，他如何舍命让家里面的弟兄姐妹回到家里，我也希望看到一个我天父创造的一个生命，跟他说回家吧，天父为你预备的丰盛，你的生命重生复活，被上帝永远的保存。今天如果一点点让大家可以记得的，就是那个属天的真实可以让你去思想，思想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它会自然而然的改变你每天你的生活，改变你心里面的快乐的来源，让你因着那个属天的真实，你心里面一切的忧虑都放下，你心里的惧怕都可以放下，你心里面充满了看见我将来要显现出来的生命多么的快乐。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个礼物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想过你竟然已经把我藏在你的怀里，你已经把我弄预备的那么完美。哦，天父啊，思想的时候我看我生命当中的一切的困难都变得轻了。天父，我确实在地上有很多的挣扎，没有完全荣耀你。天父啊，常常受罪的困扰，没有完全荣耀你。我也常常因为外面的挑战，因为外面的患难，我觉得很多的 危险，很多的焦虑、恐惧，但是天父，当我看见那荣美的我正在你的怀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如此的安慰。天父，求你让这真实也显在我弟兄姐妹当中，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的心里思想你的真实都从你的面前没有办法离开，都想要用一生一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到你的怀里，让看见自己在你的里面有多么大的指望，有多么大的安慰，有多么大的信心。天父啊，一定有一天我们弟兄姐妹们都要一起跟着你的儿子彰显完全的荣耀，我们甚至可能巴不得去称赞彼此有多么的荣耀，但是天父，我盼望那一天看见你，与你面对面，看见你让我被吸引，让我心里面的快乐得以满足。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